第41节，或者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面。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梯次呢，主要是读约拿书，但是呢，我们首先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就是主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如果你要开启整本的约拿书，那么需要主在这所说的，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就明白约拿书到底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平常注意的是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但是我们忘记背后有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有很多人就被这个神迹到底可能不可能一直在那争论，那忘了结果，失去了焦点。那么真正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主只给我们看见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约拿3天3夜在鱼腹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面。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约拿书前面2章。然后呢，主同样的一段话，不过在路加福音它重点有一点不同，他告诉我们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就是约拿这个人变成了神迹。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也是最大的神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呢，就是约拿书3章跟4章。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拿着这两把钥匙，我们应该可以把约拿书把它解开。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啊，不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它，是主怎么把它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书原来有两个重点。一个，前面2章是告诉我们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做了主耶稣的预表，是一件他怎样让我们主也怎样3天3夜从死里复活。那么但是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后面2章的重点是约拿这个人成了神迹，对尼尼微来讲他们稀奇的不得了。那么同样我们的主也对这个世代成了神迹，人对于我们的主也觉得他稀奇的不得了。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两把重点抓住了那么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说既然主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要把话听清楚。那么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当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他同时也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现在呢，我们说过了，既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有62次，那么圣经说看啊看啊看啊看啊，那就是说凡是马太说看啊地方我们都要看，他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希望我们能看他，看到他所看见的。那62次里面有两次就是这两把钥匙。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主这么做？为什么说看啊比约拿更大，看啊比所罗门更大呢？因为现在我们明白，原来这整本马太福音一共分2部分，前面25章给我们看见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3章给我们看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这一点我们弄清楚了。那么如果我们弄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说，那么到底这个约拿的神迹在整原来是在一个更大的架构底下。原来看来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结果圣灵是把他和所罗门绑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篇信息，这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当然有信息，马太福音当然主有他的话要说，到底他说了什么话。所以如果把这个听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后面3章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地位。你不能够把它单独抽出来，你单独抽出来就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叫再思呢？再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约拿书不是光读约拿书，我们读约拿书我们要问说圣灵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的。好，很明显的圣灵是把它放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面的3章的位置。好，这点我们抓住了，但是 因为他又是跟所罗门的话绑在一起的，所以你不可能把前面二十五章扔掉。所以我们虽然不仔细去读它，但是它的 message， 它的讯息，它到底重点在哪里，我们要紧紧抓住。然后你就发现说，原来约拿书是在整个这么大的架构底下，所以这样我们读这的话才能读得明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怎么读圣经，到底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抓住了，然后呢我们才能在那个架构里面来明白主的话，那么这样我们才不会有的时候自作聪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出一个东西来，根本在圣灵的心意里面根本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好，那么既然是讲到整本马太福音在这个整个架构里面啊，既然约拿神迹是等于说出马太最后的三章，那么马到最后前面二十五章讲什么呢？所以上一次我想我们已经大概给弟兄姊妹看过，他这个那里很明显讲了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么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知道在旧约有传道书，有雅歌，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歌中之歌。那么现在呢，这三卷的信息很明显的就浓缩在马太福音里面，而且所罗门所用的题材也是主在马太福音所用的题材啊，是一面有箴言，另一面呢有图画。另外一方面是这图画就是比喻了，还有呢就是诗歌。那么虽然我们不大懂得那个原文这个，但有不懂得诗的人告诉我们，希伯来诗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处处，比方说我们在天上服务，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那这也是一首诗。那么湖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地毯房都没有，这是一首诗。还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也是一首诗。不过它是哀歌的题材。那么我再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一点如果明白了，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而且这个二十五章呢，我们讲过刚好分成五段，那么这五段的话是神的儿子自己亲自说的，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神借着仆人摩西，他的仆人摩西写了五段的话，那五段话比较长篇大论了，那就是摩西五经。所以创这个整本旧约开始是神的仆人摩西的五段话，那后面呢，我们知道就开始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所说的五段话。那么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怎样怎样，但只是我告诉你们啊，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那么讲到什么呢？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很明显分成五段。那么关于这五段到底讲什么呢？我想我们需要，我们进到这个约拿书以前，我们需要有点认识才可以，因为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约拿书圣灵把它放在什么样架构上。那么我们很快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细读的，就是说这个五部分，这个五章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最要紧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山上的教训，大家都知道。然后第十章，你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有了一席的话。那么那里特别，那是第二、第十章，还有第十三章，就是天国的比喻，七个比喻，那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十六章一直到十八章，那么这个也是一段很主，我们的主不是说话，而是还有系统的在这说话。那么最后呢，就是马太二三二四二，所以总共呢可以说是五个讲章，乃是我们主所说的五篇长篇大论的话。那么这个呢，不要忘记，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因为马太神所给他的职责，神所给他的托付，就是他当初怎么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凡是有关天国的道理，我们马太都把它收集在一起，他好像拿着一把剪刀，圣灵告诉他怎么剪裁，然后呢你就知道说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乃是按照道理的次序，凡是道理类似的都放在一起，也许时间地点根本不一样，但是不，马太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比方说马太五六七就这样，很可能马太五六七有的在这里讲，有的在那里，但大体在哪里讲我们知道，但是呢把它通通编在一起， 那么关于做门徒的也是第十章，那么关于比喻的，那其实这里那里主都讲过的，那么现在马太把它统统放在一起，就七个比喻。然后呢，关于教会的，主有话要说，我很叫我们惊讶的，在主的在主讲的马天国天国天国最少讲了41次，我如果没有记错，但是讲的教会只有2次。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教会怎么只有2次呢？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不能够把教会把它抬的个位置超过圣灵所给他的。原来呢，教会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天国。你不能够光讲教会不讲国度。如果一个光讲教会没有国度，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他自己那个聚会。那么如果你看见国度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实在太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建造教会呢，乃是用什么？乃是用国度的尺寸来建造。那在为怎么建造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回转向小孩一样，所以都是小孩，都是小号的人，都是小号的人。所以一面是很小，一面很大。他们个子很小，他们心很大。所以这个就是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最后23、24、25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彰显，最后国度终于实现了，我们的主果然进到荣耀里面。所以你如果把马太这25章读过，你就知道说到底天国到底这个到底这个天国到底这个天国的道理是怎样的道理。好，那么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五段话都读过的话，你才发现说主说的没有错，他用那个词叫天国的奥秘。那么既然讲了天国的奥秘，那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个的确是我们不能领会，它是个奥秘。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解释这个奥秘的话，我们一定用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个无限的奥秘。在我们来看，很多地方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原来并没有矛盾，所以这是似乎的矛盾。那么我们曾经有一段讲过这个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这次我们要补上的。那么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天国里面有许多似乎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就是借着整个的架构，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比方说这里面这个一个五段话，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是遥遥相对的。那么马太5章、6章、7章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但到了有一天，这个天国要彰显出来。所以一个是藏起来的，一个是显出来的。这个隐藏跟显出来很明显是一种似乎的矛盾。所以你看见到底我们的主的国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呢？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的家谱，第一章给我们看14代14代14代，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主怎么做王呢？我们主做王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因为14是大卫原来的希伯来原文，如果你把它数字通通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如果大卫做王，他身上有个特点就是14。那我们的主刚好是在14号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14呢也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这个王和十字架发生关系。犹太人弄错了，犹太人他们把弥赛亚永远和荣耀连在一起，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这个马这个王呢，乃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这个宝座代表荣耀，十字架代表羞辱，这个宝座代表刚强，十字架代表软弱。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王，这个王一面是刚强的，一面好像也是软弱的。那么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是大卫王。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似乎的矛盾。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主把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原来像什么？原来像大卫那样。那么如果像大卫那样，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坐在宝座上。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是君王的话，为什么他要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
如果他真的王的话，为什么被人追赶像死狗一样？如果他是王的话，为什么在他身上我们看不见宝座？一点没有错啊，你在这个扫罗身上你看见宝座，今天只有坐在宝座的才是王。